耶的福音第四节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二到九节，奉主的名。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这是福音，同心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道就是真理。主耶稣，阿门。请坐。主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去耶路撒冷，受到审判，将会被杀害，过三天复活。当时彼得就拦主说：“主啊，你断不可以去耶路撒冷受死。”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说：“撒旦，撒旦就是拦主者的意思，说退我后边去吧，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这体贴人的意思，不愿意耶稣去受死受，就没有办法让耶稣被埋葬。”那上帝救恩的计划，要救我们人类的计划，就会被斩断。按照人的意愿，上不愿耶稣去受死，这是很正常，因为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很有感情，天天朝夕相处，耶稣也全面的照顾他们，他们感受到耶稣的爱，也感受到那耶稣所彰显出神性的大能。在耶稣的手里面，没有任何人的苦是不被怜悯的，不被照顾。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的感情很深，当然不愿意去耶稣去受死。可是上帝本来的意思就是要透过耶稣的受死，给我们人类开了一条救恩的一条血路。那在这件事情之后的六天，耶稣把12个门徒中的3个核心的门徒，一个叫彼得，一个叫雅各、约翰，他们被耶稣带到山上去，很高的山上。不是因为高山的空气非常的清凉，因为山高上面风景优美，不是因为是雪山，然后照出耶稣浑身都发光，而是当耶稣带着他们上到山上去的时候，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不是改变的丑怪，乃是改变的荣美。怎样的荣美？是创造主的荣美。当然，当耶稣衣服放光、极其洁白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当然仍然还没有彰显到上帝神性的伟大。假如这个光强烈到周围的东西都能够被光射透，或是甚至燃烧的话，那这几个门徒是受不了，因为他们毕竟是血肉之躯。在这个荣光中，在耶稣显现的荣光中，出现了另外两个人物，另外两个人物，一个叫摩西，一个叫以利亚。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新约和旧约包括主耶稣在同一个山顶上出现。前三个门徒代表了新约所有的信徒，后面是两个摩西和以利亚。摩西是代表了上帝透过他颁布旧约的律法，然后呢，以利亚是代表了旧约所有的先知预言耶稣将会降生先知的代表。耶稣怎么说？ 法的总结，上帝的诫命的总结是律法和先知。当到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传出恩典跟真理，摩西是传律法，耶稣来传的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对于我们人来说，摩西跟以利亚他们已经是过去的人，可是你却看到一个事实，活在上帝那里的人，或是说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进入到灵界的这些信徒，古时候的信徒，包括现在后来历史历代的信主的人的信徒，他们是活着的还是死的？对于我们活在肉体上的人说死的，可是对于活在天上的所有的其他的天使也好，还是其他的信徒也好，他们死了，不是死的，因为他们还可以沟通。你知道这个摩西跟以利亚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在谈论什么事情吗？这段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圣经的另外两段同样是讲到耶稣登高山改变形状的，在马太福音17:1-13和路加福音的9:28-36里面，却另外有记载说，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做交谈的事情是在交谈耶稣将要去耶路撒冷受死的事情。既然讲到受死的事情，也会讲到耶稣要复活的事情，所以说他们谈话是有内容的，跟他们在古时候的时候预言耶稣要降生，救主要来到人间，耶稣将会受死会复活的整个这个救恩的这个连贯性是一致。凡是预言基督耶稣的事情都要一一应验。面对代表了新约的信徒和代表了旧约信徒这一项两群人，当这个很容易冲动说话的这个彼得代表了这个约翰跟雅各说话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当人遇到未知的事物产生的时候，通常会产生一种恐惧感，不知所措，甚至语无伦次。他给耶稣的建议是什么？老师，我们在山上不用下去了，我们就留在山上，太美了，太好了，你又这么美，这个摩西以利亚也这么美，在这里我要能够动手的是谁？当然是要带着他的这个兄弟雅各跟约翰。他要做什么？渔夫要变成木匠或是建筑师，他要说造上一帐篷吧，让你跟摩西跟以利亚一人住一个帐篷，然后住在山上就不要下去了。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不知所措，语无伦次。可是当在这个时候，却有一朵云彩降临在他们，在耶稣显荣的这个山顶上，在这个云彩中却发出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怎么说呢？这是我的爱子。在另外的经文里面讲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句话什么时候出现过？当耶稣在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在空中，在云彩中，有声音出来，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再一次的，当彼得要阻止耶稣去上那耶路撒冷，这12个门徒没有一个愿意耶稣去上耶路撒冷去接受死的洗礼，可以说是说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出来，不只是对彼得、雅各和约翰还说的，就是旧约的代表了律法和先知的摩西跟以利亚
都是要听耶稣的，因为唯有耶稣在这人类历史当中，他不但不会犯罪，他能说错话吗？他不会说错话，他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不但过知道整个历史，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耶稣显现的荣美，创造出的荣美，创造主的智慧，创造出的能力，说创造出的无所不知，甚至创造出的无所不在，这些的特性让我们学习顺主或听命耶稣，因为只有听命耶稣，我们才能够站在不败之地，我们才有可能是胜利者，我们才能够超越魔鬼的诡计，胜过魔鬼的试探和引诱。当魔鬼有攻击的时候，我们也成为那个跟耶稣在一起的得胜者，否则的话，靠自己也好，靠周边的人也好，都是软弱，都是会失败。这段圣经一个很清楚的吩咐，从父上帝的声音中显示出来的，告诉我们，耶稣不用在他肉身中说为自己做见证，有一位差他来的，就是圣父上帝，再一次的在云彩中显现，告诉世上所有的人，因为那两批人代表了整个人类，信耶稣的人，信上帝的人，旧约和新约子民的代表，他们共同领受了一道命令，说你们要听耶稣，只有听耶稣的话才不会错，只有听耶稣的话才有可能胜利，只有听耶稣的话，你们不但得救，而且还可以成圣，因为完全的人，完全成圣的人才有可能与上帝永远在一起，凡是软弱的、有罪的，不可能可以跟圣洁的上帝在一起。一代一代的见证人从我们的身边经过，我们也成为每一个时代的见证耶稣的人，而共同领受的一道使命，听耶稣什么？耶稣有一个重要的吩咐，重要的命令，他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这些愿意做门徒的人施洗。耶稣我说凡我吩咐你们的这些话语，特别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非常具体的讲说耶稣生平在地上的日子，特别是后三年半他所说的事情，要教训这些跟随他的人，成为他门徒的人遵守。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现在天地这个人类历史到什么时候是一个节点，但是世界的末了还有谁在等待我们？那就是上帝自己。耶稣将与我同在，而与耶稣同在的人都死不了，真的是死不了的。我们该知道信耶稣的人如果还会死的话，耶稣等于是没有复活，耶稣他现在还在坟墓里面。去死并不可怕，但是对于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来说，他们很恐慌，因为在他们中间的老师，在他中间的心目中的王，在他们中间做主的那一位，他说我将要去耶路撒冷去为你们去受死，要接受鞭打，接受审判，被人弃绝，他们不愿意。当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现在山上跟我所遇见的事情，我向你们显现的事情，你们不要随便的在下山之后告诉我，等我 死里复活之后，我容许你们告诉人，因为唯有在死里复活之后的耶稣，你们领受了这一个传道的命令之后，那个时间点对了。如果时间点不对的话，不是在恰当的时候所做的见证，不但不能够成就上帝的意愿，神只会拦阻。因为每一个人他们有不同的性格，他们有不同的工作领悟的能力，他们有不同的人生的经历，有着时代不同时代的背景的这些人，如果不是在耶稣吩咐的时间里面讲耶稣要你讲的话的话，你不但不能够完成上帝或是耶稣吩咐你的事情，反而会拦阻上帝的这个意志。当然当我们要成为门徒之后，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做关于耶稣的事情，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出生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耶稣为什么在人间说话行事是这样子，为什么耶稣要经过死亡这件事情，耶稣还有一个复活的事实。当我们做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灵随时的去体悟圣灵的引导。可是圣灵的引导它不是空白没有根据，圣灵引导你的时候，它一定是按照整本圣经，特别是在我们手中的这66卷书圣经作为基础。所以当一个人熟读圣经，并且能够融会贯通他圣经里面的经义的时候，圣灵引导你就很容易。上个礼拜我跟罗牧师安排了那个叶老师来给大家分享。你们出席的人可不可以跟我讲他讲的分享是怎么来的，在你们场景学习的主题是什么？
如何阅读圣经，然后一些给我们概括一些圣经的基本的知识。
OK， 因为我们教会，因为本来有4次祷告会，因为星期二那一次的祷告会，因为晚上那边没有的人，有回国的，有其他的事情，所以说就 by the way 就只剩下星期三的。但是星期在早上，这里的祷告会是星期三晚上，Belleville 那边的教会的祷告会是星期四。那从3次变成2次的祷告会是开放给整个教会性的祷告会的话，很少有教会是有这么多次。他们很多教会可能是小组性的一个祷告会，一个祷告会，或是按照不同年龄层啊、不同的这个小组的东西那样。可是整个道开放给整个教会性的祷告会，却就不见得有3次这么多。我的意思说，我们教会祷告会开在那里，不见得真的是有很多人出席。但是罗布斯跟我们非常的确信，祷告是让我们看到教会发展最有效、最简单、最直接的，如果要有方法的话的一个根据来。我们可以看到祷告会聚会的人数增加的话，教会礼拜天崇拜人数就会明显的增加。祷告会的人数明显递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周礼拜天崇拜的人数就会递减，很有趣的。已经这个祷告会，我们安静祷告会的这个形式已经开了多久了？从教会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为既然这个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至少我们这两个牧师是很重视祷告会的。那么我们唯一教会跟其他教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教会的系统学习圣经的这个班还没有形成。所以说我希望就这次我们透过我牧师跟我去法国这个修道院，然后去罗马的 这个礼拜天，希望每一个我以前在受洗的那个教会正道堂的以前的主修的老师，那个叶老师，她是个女传道，把她请到我们中间来跟弟兄姐妹讲讲怎么样读圣经，多了解圣经，鼓励弟兄姐妹全面的了解圣经。所以说现在周五的这一个晚上的这个团契聚会里面，今年的是集中学习约翰福音啊，多少次来的？二十二次是每一次一个半小时，是全面的学习一整章圣经。那去年是一个英国的叫 David Boston 的牧师的，他是这个对于新约的概论是比较快的过去，那今年会比较细的去学习。我的意思，我们这个教会强调祷告、注重祷告的这个气氛，继续要延续，但同时在圣经的话语上能够更全面、更熟练去掌握，因为这样子有必于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有根有据，因为你有圣经基础，圣灵跟你说话的话会更直接，啊，更容易、更清楚。对于我们能够成为主忠心和良善的这个门徒，是一个基础建设。人，不是在上帝的心目中，他创造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玩偶。所以说，当我们在选择顺从或是顺服、信靠主耶稣的那个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仍然是有他的这个自由度。意思就是说，上帝在我们里面还是容许我们有自由的意志存在。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信靠顺服主的话语，也可以否定、怀疑或是拒绝。可是如果我们要有最终的这个胜利和成圣的话，我们就需要特别的谨慎。从这一个彼得的这个生命的例子上面，我们去看说，他如果说话更谨慎的话，行事更谨慎的话，他所说的话更加精准的话，也不至于被耶稣责备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自己91年新人到美国受洗成为基督徒，到如今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到现在做传道也是有十几年的时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你们记不记得耶稣曾经有句话说，你们帮助人信了耶稣，自己反被弃绝。这句话我一直在体会，我有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帮助很多人信耶稣，结果呢，我跟耶稣好像是越来距离越来越远的感觉。你知道我昨天非常痛，一个礼拜下来，昨天晚上都是伏伏在耶稣面前，耶稣，我不知道今天要跟你。虽然这段圣经不止一次的看到，但是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你要我讲，所以求你告诉我，启示我，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教会的缘故，好不好？把你一些话告诉我，好叫我有东西跟弟兄姐妹去分享。否则的话，我就觉得我信了耶稣，我帮助人信了耶稣，也许。可是我自己却跟耶稣离得遥远，说话行事都不够谨慎，说话也不够精准，导致我的见证失去了应有的这一个果效和能力。那我们祈祷。主啊，我们不是一朝一夕认识，我们是在不断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想着要干什么，好叫我们得着从上面要我们来得的赏赐。主，无论是你的仆人，还是你所托付给你仆人的这一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跟我 样都需要不断的对你的话语，对祷告的生活，对敬拜的生活能有更深的体会。让我们在失望的时候，让我们在遇到未知的事情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有一种的悟性，有一种的灵性，可以去更多的体会主的心意，能够有能力照着你所吩咐我们的话去行。但是主，请你清楚地告诉我们，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们这个教会在未来的日子，2080，你要帮助我们怎么样的成长？你要使我们带领怎么样的人？让我们遇见怎么样的人，可以把他们带到这个教会中，进入到崇拜的场合中，进入到团契的生活，进入到祷告的生活，进入到学习你话语圣经的生活。主啊，你怜悯我们，继续使用我们。如果没有你的怜悯，没有你的使用，我们的人生还是那么的虚空。因为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有一块地方是特别为你的话语，为你的为你生命所预备，求你来充满，奉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唱一首。